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五，为你带来全球最即时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节目开始之前，想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一症状或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配方入面有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共同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云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时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效果会比较全面，不会只有改善某一项而已。
如果你亦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尝试三高代谢宝，让我们一起从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浏览健康520官网啦，了解更多信息。今日美股开盘前期货基本不变，债券收益率上升，上周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四日上涨，周五收益于创纪录高位。美国联准会5号提交美国国会的货币政策报告指出，通膨增速正放缓，就业市场已经回复到疫情前紧绷但不过热的状况。当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就业数据亦显示美国就业成长降缓。分析师认为这个发展可能让联准会官员对于降通膨更具信心，本月底的联准会政策会议有望对降息展开更积极辩论。受到美国经济数据明显转弱， CME Fed Watch 2显示九月降息机率提高至 74%， 带动国际金价上扬，接下来有机会向上挑战每安士2400美元关卡。受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放缓的影响，原油价格周一下跌，回吐了过去四周的部分升幅。本周关注的有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星期二向国会发表讲话，以及本周晚些时候公布月度通胀数据。摩根大通和其他一些主要银行将在周五公布业绩。来看今日美股开盘指数，今日早上美股三大指数小幅高开，纳指涨 0.08%， 标普500指数涨 0.10%， 道指涨 0.04%。 再来看中国市场，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公布统计数据显示，直至2024年6月底，中国外汇存底规模为 3.2224 兆美元，较上月减少97亿美元，减幅 0.3%。 对于6月外汇存底规模减少原因，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主要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全球股债上升、汇率折算及资产价格变动等综合因素作用影响所致。7月5号，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截至2024年3月末的外债数据，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 25.126 亿美元，较2023年末增长651亿美元，增幅为 2.7%。 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直至6月底，中国人行持有的黄金维持在7280万安士不变。中共央行在今年5月选择不增加储备，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购买热潮。星期一7月8号， A 股市场延续调整态势，沪指4连跌，创业板指领跌， 直至收盘。上证综合指数跌 0.93%， 收响 2922.45。深证成分指数跌 1.54%， 收响 8561.95。创业板指数价格跌 1.62%， 收响 1628.76。两市仅450只个股上涨，超4800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今日成交额5820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72亿，连续四个交易日低于6000亿。巨丰投顾郭一鸣认为，五月底以及六月的单边下跌以嚟 ，A 股出现罕见的周线七连阴，信心不足是持续下跌的主要因素。在岸人民币收报 7.2698 对一美元，较上星期五收市价跌24点，成交量偏低。人民币中间价微升至 7.1286 对一美元。有交易员指，联储局九月减息预期升温，美元指数失守105关口，但购汇格局难改，人民币仍然受压，有序贬值趋势不变。分析又指，人民银行预告人们推出临时隔夜证或逆回购操作，意味着流动性过度宽松局面将有变化。中美负利差收窄，预期推高掉期曲线。再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据报道，微软已通知其在中国的员工，自9月份起，微软将强制要求中国员工在登录工作电脑或手机时进行身份验证，且仅可使用苹果设备。这一政策是微软全球安全未来倡议的一部分，亦指着安卓设备将在微软中国的工作场所中逐渐被淘汰。星期一8号美股盘前，台积电涨超 3%， 股价突破190美元，再创历史新高。韩国三星电子工会的领导人星期一表示，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全国约有6500名工人开始了一场为期三日的罢工，占该公司员工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波音表示，将对响两起致命的737 MAX 坠机事件发生前误导航空安全监管机构的行为认罪。波音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约 1%。 派拉蒙全球周日晚间宣布同意与 Skydance Media 合并，派拉蒙 B 类股票盘前上涨 2%。 丹麦啤酒制造商加士伯表示，将以42亿美元收购英国软饮料制造商，两只股票盘前均上涨逾 4%。 Burberry 自今年年初以来股价已经下跌逾 40%， 市值已蒸发逾三分之一，是富士100指数中表现最差的公司之一。 Burberry 在6月底一场视讯会议上首次告知员工准备裁员，表示裁撤职位可能多达数百个。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近期被爆裁员 30%， 业界人士还透露，目前该平台对入职年龄有严格要求，超过32岁的求职者恐怕很难获得工作机会。日本美妆大厂资生堂旗下高级护肤品牌宝姆打入中国市场仅仅三年时间，就在近日宣布停售。资生堂中国相关负责人5号仅表示，宝姆品牌因战略调整决定停止在中国市场的产品销售。继斯里兰卡及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深陷中国债务陷阱爆发危机之后，老挝将成为中国债务陷阱新苦主，在债台高筑下已经濒临违约状态。南华早报披露，老挝去年的外债偿还金额高达 9.5 亿美元，导致该国延期偿还本金和利息 6.7 亿美元。中国则是老挝最大的债权国，约占老挝105亿美元政府外债的一半。直至去年底，老挝债务总额为138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108%。在一带一路提供数十亿美元融资下，老挝耗资约60亿美元建造中辽铁路，如今成为严重的债务负担。报道指出， 尽管好多人认为呢条铁路系直接连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嘅开端，却引发外界对老挝债务攀升嘅担忧。由于老挝债务负担沉重，还款困难，中共声称正在帮助老挝减轻其巨额债务负担，希望进一步延后还款，防止老挝债务违约。中国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外交，害惨不少发展中国家，其中最惨烈的就是斯里兰卡。斯国在2022年爆发债务违约，危今经济尚未恢复生机。近日银行反向讨薪的话题被推上热搜榜，关于银行退薪等多篇文章在市场流传，在金融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所谓反向讨薪，就是银行对员工过去几年的薪酬进行追溯的调查。六媒报道，2023年上市银行中有20家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滑，上市券商概念板块中有29家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滑。此外，银行反向讨薪的力度不断加码，规模攀升至历史新高。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11家上市银行在年报中详细公布了绩效薪酬追溯回扣情况，累计反向讨薪金额近亿元。其中招商银行2023年的反向讨薪总金额最高，达到4329万元，涉及员工4415人。降本增效、反向讨薪、被迫休假、降薪、追回绩效，这些现象先后在大陆公务员、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领域出现，近年亦出现在银行业，意味着该领域生存压力大。有网民质疑这种做法有法律依据，自媒体焚书再观天下表示，银行反向讨薪最终暴露的是金融行业在制度上所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综合六媒报道，近期青年养老院在中国多地出现。青年养老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打造的是年轻人短暂逃离、放松充电、身心疗愈的场所。六媒指出，年轻人面对无休止的工作、内卷到45度的人生，卷又卷不赢，躺又躺不平，整个处于仰卧起坐状态。在压力与茫然下，养老成了集体诉求。去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中国青年发展调查显示，有 28.5% 的年轻人过住45度人生，躺平的只占 12.8%， 58.7% 的年轻人处于内卷中。美国之音7号报道说，中国青年养老院因为物价便宜、亲近自然和具备文化特色，让在城市职场内卷的年轻人提早养老。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表示，年轻人对青年养老院趋之若鹜，反映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而就业的内卷压力攀升，年轻人在低薪、买房无望、抵抗成家立业后直接躺平。他认为青年养老院不可能长期发展，除非啃老，如果不是入住要花钱，却不工作，没有经济立基，不符合经济逻辑，长此以往将冲击中国经济。第几源报道，哈佛住房研究联合中心关于美国住房状况的最新报告显示，自2020年初以来，全国租金上涨了 26%。 尽管随着新多户住宅的激增，租金成长最近有所放缓，但五分之三个房地产市场的租金价格仍在上涨。报告发现，直至2022年，一半的租房家庭面临成本负担，这个意味着他们将超过 30% 的收入用于租金。报告指出，这个是自美国人口普查首次开始收集这些数据以来的最高比例。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和有色人种是最脆弱的租房者之一。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马可岛和圣路西港的租户成本负担居全美之首，这两个地方约 64% 的租户将其收入的 30% 以上用于住房， 哈佛大学住房联合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克尔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几十年来租金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然而新冠疫情时代的租金飙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负担能力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仍在持续。南韩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出口在本国无法消化的库存商品大举倾销海外，货柜船舶、仓储和运输货物的货柜全向中国倾斜，导致韩国出口商正经历双重打击，不仅要承担海运运费暴涨，而家连货柜空箱都抢不到，造成出口延迟。报道指出，一家货运企业从釜山出发前往纽约港的两个40尺柜契约，在上月底出港一周前被取消，即使他们抗议并宣称一个月前就预订，船运公司仍以没有货柜无可奈何回应。报道提到，一般状况下，货柜船在中国装满 80%， 从美国回来时装载 50%， 在釜山港等地会卸下空货柜。最近船舶干脆不经釜山港，只往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越来越多，造成韩国厂商很难拿到空货柜。南韩圣洁大学全球物流系教授全俊宇指出，货柜应该按照船舶航线在世界各地进行流通，但随着货柜集中到中国至美国的航线上，出现货柜租金暴涨，其他地区亦受到波及。英国工党党魁斯纪贤本月4号成为英国新首相。自由财经报道，有分析师认为，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将开启英国更加稳定的时代，有助于提振投资人对英国的情绪，并认为股市、房地产两类资产将成为工党压倒性胜利的受益者。杰克瑞分析师在5号的出具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将有助于让英国显得相对稳定，有助提高英国资产的吸引力。报道指出，工党已提高对已受到高成本压力的自来水公司的罚款，公用事业类股压力可能会增加。同时工党亦承诺增加国家国防预算，预料相关类股将受益于新技术和设备的额外支出。除了股票外，分析师亦预料房地产亦将受益。投资公司股票分析师认为，工党恢复强制性住房建设目标的计划对于该行业来讲将是一个快速胜利，应该会促进规划和供应。加拿大皇家银行有相同观点，认为房屋建筑行业将成为工党压倒性胜利的主要受益者。以上就是今日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多谢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听日再见。